朋友们平安，朋友们早上好，请我们一同打开圣经《使徒行传》第十章，《使徒行传》第十章。我想我们一起开声来念这一章的圣经好吗？我们一起开始来。在凯撒利亚有一个人名叫哥尼流，是意大利人的百夫长，
他是个虔诚人，他的全家都敬畏神，都多
有一天约在深处，他在异象中明明看见这一个使者进去到他那里说：“哥尼流，哥尼流，定睛看他，惊怕说：主啊，什么事呢？”天使说：“你的祷告和你的周济达到神面前，以门纪念。现在你当打发人往约帕去，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他住在海边一个削皮匠西门的家里，房子在海边上。向他说话的天使去后，哥尼流叫了两个家人和常侍候他的一个虔诚兵来，把这事都诉说给他们听，都打发他们往约帕去。第二天他们行路将近那城，彼得约在午正上房顶去祷告，觉得饿了，想要吃。那家的人正预备饭的时候，彼得魂游向外，看见天开了，有一物降下，好像一块大布，系着四角，坠在地上，里面有地上各样四足的走兽和昆虫，并天上的飞鸟。又有声音向他说：彼得，起来宰了吃。彼得却说：主啊，这不可的，凡俗物和不洁净的物我从来没有吃过。第二次有声音向他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这样一连三次，那物随即烧回天上去了。彼得心里正在猜疑之间，不知所看见的异象是什么意思。哥尼流所差的人已经访问到西门的家，站在门外喊着问：有称呼彼得的西门在这里没有？彼得还思想那异象的时候，圣灵向他说：有三个人来找你，起来下去和他们同往，不要疑惑，因为是我差遣他们来的。于是彼得下去见那些人，说：我就是你们所找的人，你们来是为什么缘故？他们说：百夫长哥尼流是个异人，敬畏神，为犹太通国所称赞。他们一位圣天使指示，叫他请你到他那里去，听你的话。彼得就请他们进去住了一宿，甚至起身和他们同去，还有约帕的几个弟兄从着他去。又次日，他们进入凯撒利亚，哥尼流已经请了他的亲属密友等候他们。彼得一进去，哥尼流就迎接他，匍匐在他脚前拜他。彼得却拉他说：你起来，我也是人。彼得和他说这话进去，见有好些人在那里聚集，就对他们说：你们知道犹太人和别国的人亲近往来本是不合理的，但神已经指示我，无论什么人都不可看作俗而不洁净的，所以我被请的时候就不推辞而来。现在请问你们叫我来有什么意思呢？哥尼流说：前四天的时候， 我在家中守着伸出的祷告，忽然有一人穿着光明的衣裳站在我面前说，哥尼流，你的祷告已蒙垂听，你的周济达到神面前，已蒙纪念。你当打发人往约帕去，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他住在海边一个削皮匠西门的家中，所以我立时打发人去请你，你来得很好。现今我们都在神面前，要听主所吩咐你的一切话。彼得就开口说，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人，原来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借着耶稣基督，他是万有的主，传和平的福音，将这道赐给以色列人。这话在约翰宣传洗礼以后，从加利利起传遍了犹太，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膏拿撒勒人耶稣，这都是你们知道的。他周流四方，行善事，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因为神与他同在。他在犹太人之地并耶路撒冷所行的一切事，由我们做见证。他们竟把他挂在木头上杀了。第三日，神叫他复活，显现出来，不是显现给众人看，乃是显现给神所预选选证人看，就是我们这些在他从死里复活以后和他同吃同喝的人，他吩咐我们传道给众人，证明他是神所设立的，要做审判活人死人的主。众先知也为他做见证说，凡信他的人必因他的名得赦罪。彼得还说话的时候，圣灵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那些奉哥尼和彼得同来的信徒，见圣灵的恩赐也交在外邦人身上，就都稀奇，因听见他们说方言，称赞神为大。于是彼得说，这些人既受了圣灵，与我们一样，谁能禁止愿水给他们施行呢？就吩咐奉耶稣基督的名给他们施洗。他们住了几天。我们再看十一章的十四节，或者从十一章十三节，十三节读起吧。我们读到第十八节。他如何看见一位天使站在他屋里说，你打发人往约帕去，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他有话告诉你，可以叫你和你的全家得救。我一开讲，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正像当初降在我们身上一样。我就想起主的话说，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你们要受圣灵的洗。神既然给他们恩赐，像我们信主耶稣基督的时候给了我们一样，我是谁能拦阻神呢？众人听见这话就不言语了，只归荣耀与神，说，这样看来神也施恩给外邦人，叫他们悔改得生命了。好，我们圣经就读到这里，我们低头一点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赐给我们早上这一点的时间，可以来看这一段的圣经。我们恭敬地将这些话仰望在恩主手中，求主你亲自地来将这些话向我们开启，让我们明白我们怎样可以靠着您这些恩典得着你就赐给我们的生命。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想我们刚才所读的第十章圣经，应该说是很多基督徒信主以后非常熟悉的圣经，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圣经，一段圣经，讲到哥尼流怎样的蒙恩得救。在我在教会成长服事的过程当中，我有很多的机会 接触到一些的人，他会跟我说他是好人，而且呢他觉得呢好人好事呢可以上天堂。你们同意这种观点吗？不同意，对不对？因为我自己在读圣经的时候呢，尤其是读这个第十章《使徒行传》第十章的圣经，讲到哥尼流这个人，我很喜欢这个人，因为我觉得呢这个人太了不起了，在地上居然有这样一个人。他了不起在哪里呢？实际上一开始就讲到说他是一个意大利营的一个百夫长。哦，我们知道什么？哦，这个人是什么？不是一个普通人，他是什么样的人？他是一个军人，对不对？手下有兵，也可以说是个当官的。所以在当时的这个社会来说，因为罗马帝国强大，所以统治着当时的犹大帝。罗马帝国的军官可以说是一个很显赫身份的一个人物，对不对？所以你会知道说这个百夫长哥尼流不是一个普通人，是一个有身份有地位的人。作为一个当时占领犹大帝的一个军官，那么他的地位也非常的高。可是呢，我们所读的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呢？他不仅是一个军人，还是一个很虔诚的。也就是说，这个人有身份地位，他还敬畏神。什么叫虔诚人呢？你怎么能够看出一个人是一个虔诚人？一定是看出这一个人他的平时的生活跟一个不虔诚的人有分别，同不同意这种说法呢？换句话说，这个虔诚人，也就是说在他的可以被人看见的日常生活当中，他行出了很多符合宗教的要求，同不同意？比如说有些信佛的人啊，他吃斋，他不杀生，对不对？他行善，他觉得要有钱的话铺路修桥，对不对？让他看出这个人是一个虔诚人，对吧？很多时候我们看见一个人如果有很多愿意遵循宗教的这一些的教导的话，我们会说这个人是一个虔诚人。所以这一个哥尼流是有一个宗教信仰的人，而且呢在他的宗教信仰上面呢，他是被人看出是一个虔诚人。一个军官有宗教信仰，而且呢还能看出是一个很虔诚的宗教信仰，这个已经很不简单的。因为在我遇到的很多人，他们会跑来跟我说他们有信仰，他们等等有信佛教的，有信伊斯兰教的，当然也有信耶稣的。可是呢你多问他们一点呢，会发现他们对他们的信仰呢其实一问三不知，更不愿说能够在他的生活当中被人看出他是一个敬虔的人。哎，这个人不同，他有信仰，他能够让人看出他是一个敬虔的人，这个已经很了不起了，对不对？圣经在告诉我们，他不仅是一个虔诚人，而且呢他多多的召集百姓。你们看到这句话有什么感觉没有？我想稍微也了解一下背景哈。当时犹大人以色列人被罗马帝国所统治，罗马用他的铁拳，用他的拳头征服了当时世界，所以这些犹太人以色列人是亡国奴。这个就好比什么呢？我们可以想象的好比什么呢？好比当时的中国的东三省被日本人侵略，被他占领，日本人在那里设立政权统治当时的东三省。你们想象一下，就是那个感觉。哎，这个意大利的百夫长就像当时统治东三省的这个日本人一样，里面的一个军官，这个清楚的啊。想象一下， 这里告诉我们说，他常常周济穷人，周济百姓。我们可以在很多的现在的新闻上面看到很多人做一些好事情，有没有看到一些明星捐款，对吧？有没有看见一些那个企业家做善事，有没有？有啊。那很多人知道企业家做善事让他能够有好的名声，然后呢他可以把企业做得更好，对不对？人们觉得这个企业家他有良心的，一定要买他的东西，对吧？明星们他又做慈善，又做慈善也是让人知道这个人品很好啊，大家多一点的冤待他。这里有一个人是一个罗马的军官，当时的统治者之一，他竟然会常常的周济当时的以色列人。你今天有没有看见哪个军官做这种事情的？有没有？没有，对不对？反正我是没有，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我是没有看见哪一个军官会常常用自己的这个财物来常常的这个去捐献给这个百姓，心里面装着穷人。你就会发现这个人呢，他很有道德，他很有良心他很有爱心，对不对？如果一个人偶尔去做一件有爱心的事情，帮助一个穷人，容不容易啊？容易的，对不对？我相信还是容易的，对不对？但是你可不可能常常的去帮助一个穷人？不太可能，对不对？不太容易，对吧？因为我们之前以前都在中国讲到说要向雷锋学习嘛，是不是？发现很难。可是呢，这里有一个人，哥尼流，他常常的做这件事情。你怎么知道他常常做这件事情呢？我们刚才所读的圣经里面有一个地方，好，他告诉我们他常常做这件事情。什么地方呢？就是当他蒙这个天使指示以后，叫他要去找那个彼得的时候呢，他就派着他手下的这个兵出去，对不对？还有他的家人，这个两个，这个家人还有这个虔诚兵，到了彼得那里，跟彼得怎么说呢？他说：“哥尼流是个异能，百夫长哥尼流是个异能，常常周济百姓，为犹太通国所称赞。”哎，弟兄姊妹们、朋友们，你读这一句话呀，感觉好像很稀松平常，对不对？那个时候啊，2000年前，可不比现在。现在有一个人做点善事，做点什么事情，这个媒体一曝光，网络一流传，大家都知道，对不对？在那个时候，你要做想做一件善事，能够让所有的人都知道，都能够称赞的话，这是一个太了不起的事情了，对不对？你在今天这个社会上面，你很难找到这样的人。哎，但是这里有一个人，哥尼流，他可以说是长时间的，不是一次的做这样的事情，以至于他的这样的事迹能够被这个犹太通国所称赞。亲爱的朋友们、弟兄姊妹们，这个人他怎么可以有这样的爱心，可以这样的慈少的做这件事情？如果说一个好人，如果只是一个好人的话就可以信上天堂的话，我想这个好人哈已经不得了了，对不对？但是呢，圣经这一章里面呢，花一章的圣经来介绍这个人蒙恩得救的故事，他还讲到什么呢？讲到这个人，他有长久，不仅讲他有长久的这个爱心，他所派去的这个兵啊，里面有一个叫做，这里圣经形容是虔诚的兵，常侍候他的， 换句话说呢，这一个人他有着很好的影响力，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呢，这个人身上散发的正能量，用我们基督徒话来说呢，就是他的生活很有见证，同意吗？他生活很有见证，对不对？因为他的敬虔，所以他能够影响到他的这个身边的士兵。哎，这个有的时候啊，你会发现什么？好像都超过了很多基督徒啊，对不对？有的时候基督徒啊，不见得他能够有很好的这个生命见证，影响到周围他的人。这个哥尼流，他能够把这样敬虔、敬畏神的这样的一个态度、这样的一个行为，影响到他的身边的这个士兵，以至于呢，这个士兵也能够有一个敬虔的一个生活，那能看出来。然后呢，在他的家中，圣经告诉我们，他自己敬虔，他也影响到他的全家人，也敬畏神。你今天在这个世界上面，你很难找到一个在这世界上生活的人，能够有这样的这么多的好的行为见证在他身上彰显出来。然后呢，圣经告诉我们，他的敬虔的生活体现在哪里呢？除了他召集穷人，除了他有这样能够影响他的这个周边的人，还在哪里呢？圣经告诉我们，他常常祷告。他在什么时候祷告呢？十三开头告诉我们，他在伸出的时候祷告。伸出的时候是什么时候？下午三点钟。近前的犹太人，他们在一天当中会有三次的定时的祷告。四出早上差不多九点，五正中午十二点，申初就是他们献晚祭的时候，他们在一起祷告。哥尼流虽然还没有信耶稣，但是呢，他信奉犹太教，所以呢，他常常的能够照着这样的时间在神面前祷告。在这方面呢，我想也超过了很多人，对不对？甚至也超过了很多的基督徒。所以假设说一个人好人可以上天堂的话，大家同不同意哥尼流应该上天堂？如果这个标准的话，对不对？肯定可以的，对不对？你至少在我的这个成长过程当中，我还没有碰到一个人比他好。我碰到很多人跟我说他很好，从小做事情凭良心，对朋友怎样怎样，对亲人怎样怎样，但是我没有看见一个人有像哥尼流这样的，有地位，有权柄，有财富，有道德，有信仰，有正能量影响到他人。还有什么呢？如果一个人有这些东西，假设你有这些东西会怎么样？我在想，如果我有这么多东西，我尾巴一定翘起来了，对不对？一定是这个看人都是看人低等，对不对？可是呢，圣经告诉我们，有这么多好的品行在这个人身上，他还很谦卑啊。你怎么看着很谦卑？天使说，你去找那彼得来，听他的话。他就去了，把彼得喊来以后呢，彼得一来他怎么办呢？看见彼得啊，俯伏下拜啊。你能想象那个场景吗？你想象一下这个场景。当时一个日本军官看见中国一个普通百姓被邀请来了，向他俯伏下拜，你能想象的观景吗？很难想象，对不对？哥尼流身上有一个极致的谦卑，他看见彼得来了，彼得是一个平民百姓，他是一个当时的占领军的这样的一个军官，你在他身上你能够看见他有这样的谦卑。假设一个人讲用好人可以上天堂的话，我觉得他应该上天堂了，对不对？因为真的你找不到一个比他更好的人了。所以天使跟他怎么说？
你的祷告，你的周记已经达到神面前了，所以呢，现在神派我来告诉你，因为你有这么多的好行为，所以我决定带你怎么样，全家得救上天堂，是不是这样子？我们刚才所读的圣经是不是这样子？不是啊，本来应该这样子嘛，对不对？这么好，你干嘛让他得救嘛？可是我们刚才所读的圣经不是，神派圣天使来跟他说，你要去到约帕去，去找一个人住在削皮匠家里，叫彼得，找他来，他要告诉你应该怎么做。换句话说，原来在我们的观念里面，以为好人可以上天堂，不对了，不够的。哥尼流有这么多的好品行还不够，天使告诉他说，你要去再找一个人来，那个人要把所当要做的事情告诉你。也就是说，我们如果凭自己做一辈子好人好事呢，是没有办法达到神要求的。还缺少什么呢？他又去找彼得来。我在想哈，这个太麻烦了，是不是？太麻烦了。其实你像圣灵直接跟他说多好啊，有一个主耶稣啊，为你们钉十字架等等等等，不就完了嘛，对吧？但是呢，你看圣经，不是这么说的。去找彼得来，不是让这个天使来做，也不是主亲自跟他说，他要去把彼得喊来。一方面让我们看见一个人能够明白福音，能够有机会信耶稣是要启示；另外一方面也让我们看见神把这个托付呢放在人的身上，要人能够有机会向人传福音，把耶稣介绍给他。而他们就去找这个彼得。当然在这个找的过程当中，中间有一大段哈，讲到彼得怎样的见异象，神怎样的用这个布里面坠下各样不洁净的物，使彼得能够接纳，去又像这个去接纳这哥尼流。这乃是有一个点点背景的分享，就是当时因为犹太人跟这个外邦人罗马人，所有不是犹太人都叫外邦人，他们认为呢外邦人都是不洁净的，跟他们是不可以来往的，不可以一同吃喝的。所以呢，神要让彼得去做这样的一件事情，对他来说是一个很艰难的事情，因为他从小到大所受的教导是不可以跟外邦人有接触的。但是神借着这个异象让彼得看见说，所有凡是神所洁净的呢，不可以看为俗的。所以当这个哥尼流所派的人来到彼得这里的时候呢，彼得就跟他一起去了。一个人光是好人不够，那还需要什么呢？这就是彼得去到哥尼流家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的。他到哥尼流家里面，我们发现呢，哥尼流已经把他的亲朋好友都请在一起了，这个也很了不起啊。换得我们邀请个福音朋友来听福音比较难的，对吧？这个呢有好的影响力以后呢，亲朋密友全部喊来，聚在家里等彼得来。彼得就给他讲了，我们刚才唱了一首诗歌，唱到说什么，他是万有的主，对不对？彼得跟他讲说，耶稣基督他是万有的主，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这段圣经到了末了，他讲到说，使你的罪得以赦免。换句话说，光有好行为还不够，彼得在这里讲到一个核心，就是我们所信的主，哥尼流，你要相信，你要接受的这位主，第一，他是万有的主。什么叫做万有的主呢？超越了任何的国界，超越任何的种族，超越任何的时间空间的瑕疵，他是万有的主宰，在地上没有比他更大的，在地上也没有赐下别的名能够靠着得以成就的。他不仅是万有的主，他也是来传和平的福音。什么叫和平的福音呢？叫人与神的这个关系得以和解，叫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得以和解，叫人在神面前能够蒙恩。 传和平的福音，使人在地上的生活因着有和平有平安在里面，我们才能够有安息。然后呢，彼得就把主耶稣的这个经历介绍给他，讲到说他来到这世间，道成肉身，被挂在十字架上面，流出他的宝血来洗净人的罪，使凡能够相信他的，因为他又来做审判活人死人的主，凡是能够愿意相信接受他的，使罪得赦免，必因他的名，他的凡信他的人，必因他的名罪得赦免。而且这个不只是彼得提到的这一点，因为哥尼流他愿意相信犹太教，他敬畏神，他一定会读犹太的旧约圣经，所以彼得在这里面讲到说，众先知也为他做见证，就是什么呢？使信他的人必因他的名罪得赦免。也就是说，众先知在旧约里面所宣传的这一位弥赛亚，这位基督，是只要你相信他，你的罪才得赦免。所以这就牵扯了一个事情，哥尼流在人看来他有这样高的品行，但是呢，这里彼得告诉我们说，要信他的罪才得赦免。换句话说，在人看来多么好品格的一个好人，像哥尼流这样的，他身上都带着罪。我在想，哥尼流啊，他这品格好的程度啊，甚至都超过雷锋，有没有？你们知道我们小时候那个老师叫我们唱那个学雷锋的歌，他说对怎么样，对这个啊，对同志怎么样，又怎么样，又像春天般的温暖，有没有？是不是？对工作怎么样，又像夏天一样火热，对自己呢，对个人主义又像秋天扫落叶一般怎么样，不就彻底，对敌人呢又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啊！你看这哥尼流对敌人啊多好啊，常常遭击，为犹太通国所称赞。这么好的一个人，根据彼得所说的，主耶稣来万有的主，传和平的福音，是罪的赦免。换句话说，哪怕像哥尼流这样在人看来近乎完美的一个人，他身上原来也需要有赦罪，原来他身上也有罪。可能很多人会说啊，我哪里有罪？如果我有罪，我今天还能坐在这里，我还能够出国，无犯罪记录还能做吗？对不对？我们讲到这个罪呢，不是根据地上的法律，根据地上的法律的话，哥尼流一定没有罪，犹太通国所称赞。我们根据的是什么？根据更高的标准，根据神的标准。圣经告诉我们，人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罪的结局，罪的报酬就是死，死后有审判。哎，实在里面讲到说，那是审判死人活人的主。哥尼流虽然一身行善，他也难逃这个审判，因为什么？他也是罪人。十章告诉我们怎么办呢？他说，你只有信耶稣，你的罪才能够得到赦免。所以呢，如果你对罪不服气的话呢，你去看罗马书第一章，他会告诉你人在地上有多少的罪啊，比如说你撒谎啊，你骄傲啊，你恨人，你嫉妒人，你背后说人，哎，这个在神的标准呢，就是罪。人的标准，人的法律不能定这个罪，根据神的标准，这就是个罪。然后呢，一个好人他需要怎样？他需要信耶稣，因为这样罪才能够得着赦免。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如果光罪得着赦免的话，好像呢还不够，对不对？行了这么多的善事，信了耶稣，只是罪得赦免，这个好像没有什么太多的盼望，对不对？实章告诉我们，当哥尼流聚集在一起，他的亲朋好友聚集在一起，彼得在那里开讲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圣灵就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说起别国的话来。也就是说，一个人他认罪他悔改的一个结果，是能够领受神所赐给他的圣灵。 圣灵住在我们里面，这就是十一章里面告诉我们的，这就是什么？使我们能够得救。认罪是一个，你知道自己有罪，这是一个消极的，你悔改了，你信了主了，接受主耶稣做你生命的救主，你就能够得救。什么叫得救呢？通常我们讲到一个得救，都是讲到这一个人在极重的危险当中，极大的危险当中，你有生命危险的，比方说你不会游泳，结果你在海边走的时候不小心掉到那个海里去了，拼命挣扎，感觉要死了，能不能把你什么，突然间有一个人过来伸手海中把你救出来了，你就安全了，对不对？这个叫做得救。没有信主的人，我们一生所行的道路上面，其实都是行在一个非常危险的境地当中，因为我们不知道哪一天我们就要离开这个世界，去哪里呢？不知道，对不对？但我告诉你，如果我们没有耶稣的话，我们有一天离开这个世界的，会去到一个可怕的、幽暗的、有不灭的火、有不存死的地方，就是人们说的地狱里面去。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一个境地。得救是什么？你借着信耶稣，主耶稣把你从那里救出来。彼得向他传完福音，圣灵降下，回到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很多的犹太人不服气，而不认同，你怎么可以去到那里跟人家讲呢？啊，彼得就把这个见证讲下来。最后呢，他们得出了一个结论，什么结论呢？哦，原来神不仅施恩给犹太人，也施恩给外邦人，归荣耀给神，叫他们怎么样啊？得生命。哦，原来一个好人，他不仅呢又认罪，哦，又承认自己悔改，然后呢他又领受圣灵，领受圣灵的结果是什么呢？得生命。哦，可见呢，哦，光有好行为还不够，最终结果是要得生命。如果今天有朋友来到我们当中，在你还没有听见这些信息之前，你可能以为会觉得说，基督教信仰跟其他的宗教都一样，都是劝人为善，都是要这样积德，都是接受一些宗教的教条，告诉你说这个可以做，那个不要做。不是的，我们所读的圣经，我们的信仰告诉我们，我们来到神面前，来到主耶稣面前，第一看见他是那万有的主，他是生命的救主，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罪死了，流出他的宝血，叫一些信他的可以得生命。圣经上面告诉我们，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告诉我们，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样的人不是从人意生的，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乃是从神生的。也就是说，原来我们相信耶稣，接受耶稣的做我们生命救主的那一刻，罪得赦免，我们就领受圣灵，我们就得着一个新的生命。所以今天不管你有多么好，你想想看，你对比一下，你能好过哥尼流吗？哥尼流这样的人，他都要信耶稣才能够得生命，你需不需要信耶稣得生命呢？我相信如果你对自己诚实的话，你会发现呢，我们跟哥尼流没法比，我们也没有办法凭着自己自救，我们也没有办法解决我们罪的问题，我们需要打开我们的心，接受耶稣基督的救赎，请他住在我们里面，使我们罪得赦免，使我们能够领受圣灵，使我们能够得着这样复活的生命。我们低头祷告。如果来到我们当中的弟兄姊妹和朋友们，假设朋友们有愿意听着借着这样的信息，能够看见说自己没有办法自救，愿意打开你的心，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生命的救主，住在你里面，使你的罪得赦免，使你能够被拯救，使你能够承受所应许的圣灵，成为神的儿女，请你跟我们一起来做这样的祷告。 主耶稣，我感谢你，我今天来到你面前，知道你是那位生命的救主，也知道说我不能够凭自己的好行为来自救，但是我感谢你，因为你愿意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面，流出你的宝血来洗净我的罪。我现在愿意来到你面前，承认我自己是个罪人，我愿意打开我的心，接受你做我生命的救主，求你住在我里面，将永生赐给我。我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